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1月1号到11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战火下，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带给人们祥和与希望。自10月7日以色列民众遭受恐怖袭击以来，人们处于极度恐惧沮丧之中。当地法轮功学员通过网上或面对面传授法轮功功法，传递真善忍理念的美好，给民众带来祥和及希望。记者采访了几位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他们中有人举办网上法轮功教功班，有人前往不同地区给撤离战区的民众教功，人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赞许和感激。
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墨尔本举行排字和游行活动，10月27号和28号，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越南等国家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墨尔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排字活动。2023年10月28号上午，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等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墨尔本亚历山大花园举行了排字活动，约700名族裔、语言和肤色各不相同的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衣白裤，在绿色的草地上组成了法正乾坤4个正体汉字，场面颇为壮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在此前的一天，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学员们组成了天国乐团、法轮大法法传、仙女队、越南传统斗笠舞和反迫害等方阵，希望向民众展现大法的美好，并盼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神奇经历九字真言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父亲修炼大法12年，今年85岁，平日里他经常开车与母亲同修去数百里的市里，给当地同修取大法经书与真相护身符。80多岁的老父亲，他很有正念，说去就去，从不犹豫，顺利地往返几百里。身边的同修们也赞叹大法赋予父亲的超常，这超常都是大法给予的，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与呵护。前段时间父亲出现了病业的假象，去医院检查说是肺癌。父亲听后心里压力很大，又听说省城医院有一种药120万元一针，打一针就能好。父亲说，别说120万，就是200万能治好我的病也行。此时父亲完全没有了正念，坚持要去打针。哥哥就带着父亲去了省城医院，医生说哪有那种药，还是回家养着吧。听了医生的话，我们就带着父亲回家了。就在到家的第二天早上3点钟，我起来练功，练完第一套功法后，我到父亲卧室看看，发现他虽然看上去是睡觉呢，可两臂却隔一会儿就抖动一下。我就坐在床边看着他，摸摸他的脚，却发现脚很凉，心想父亲他的状态不对。父亲让我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弟媳也醒了，看见我在那儿，问我干什么。我说父亲他两臂在抖动，脚也凉了。这时老父亲也让弟媳帮着他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弟媳站起来一扭身出去了。这时我发现父亲的两臂 抖动得更厉害了，明显的抽搐起来了，脚也凉到小腿上了。我急忙喊哥哥过来，哥哥过来看父亲状态不对劲，就急忙给省城的儿子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回来，说晚了就看不到爷爷了。他同时叮嘱开车要注意安全。这时父亲他抽搐的频率越来越急，哥哥在摸父亲的腿时发现他大腿也凉了。父亲断断续续地跟哥哥说，快帮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父亲心里是明白的，哥哥张嘴念了起来，我看到父亲的嘴型也在念，我们三人就一起念了起来。我们念得很齐，念了一会儿，只见父亲他抽搐的频率渐渐地降了下来。哥哥见状心中大喜，忙喊在场的二侄儿、二侄媳妇、三侄儿、四侄儿、四侄媳妇，大家都来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念得很齐很震撼，当时那个场真的让人感到是个慈悲正念之场。父亲虽然发不出声，但口型和我们是一致的，他也在内心和我们一起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哥哥再去摸父亲的腿，明显的感觉到腿往下热，又过了一会儿竟然脚也不凉了，胳膊也不再抖动抽搐了。父亲好了，太神奇了，是大法师父挽救了父亲的生命。哥哥和在场的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哥哥在我们县城是个有名的富商，朋友很多，接触的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也很多，可他在邪党迫害威逼下有时并不支持我修炼。在我被邪恶绑架时曾动手打过我。哥哥现在明白了，不但自己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他还要求家人们一起念诵法轮大法好。上午11点多钟，侄儿、侄媳妇、侄孙们和我儿子都回来了。我儿子进屋看到老爷挺好的，就说老爷挺好的，怎么这么急着让我们回来呀？哥哥告诉他，你老爷好了，是我们大家一起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好的。哥哥还激动地说，这要是不念你妈他那门的经，你们进屋就哭老爷吧。结语，希望世人都能明白真相，不要听信邪党谎言，远离邪党，回归神为人铺就的传统与善良之路。在此我与家人们感恩大法师父，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何时
神在世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1年秋季，我乘坐火车由农村老家回市里。当我进到乘坐的车厢时，感觉满车厢的人都好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师尊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我理智地坐在了第一排，那是三个人的座，当时已经有两个人在座位上。我就问，小伙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0岁。我说成家了吗？他说结婚了。我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又说，共产党不让练，你还敢练？你不怕死吗？我说法轮功是正法，是宇宙大法，让修炼者按照真善人做事做人，是教人向善，做更好人的功法。他说我大伯是610主任，专门管法轮功的，举报一个给5000元奖励。我说 这钱咱们不能挣呀。破坏宇宙大法是当今最大的罪呀，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甚至罪过更大。这位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三退保平安？我说是。当时我的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周围的人都听到了。我接着说，今天就是分水岭，谁愿意三退保平安，你就在摆脱中共的控制，神就管你了。从天理上讲，中共当局造谣诬陷残害修炼人，犯下了谤佛谤法的大罪，老天要灭他，这是历史的必然。我就讲了2003年12月十位中国著名的地质专家和五位人文学家对平塘长不乡藏字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鉴定，一致认为长不河谷景区的天然藏字石距今已有 2.7 亿年，崩裂于500年前，字体均匀排列，没有人工雕凿及其他人为加工的痕迹，堪称世界级奇观。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100多家大陆媒体都曾对此做过专题报道，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王字。贵州藏字石的出现昭告中国共产党即将覆灭不可逆转的天意，并警示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顺天意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愿大家体悟上天的慈悲，了解真相，做出良知和理智的选择，切莫错过万古难遇的机缘。我说完后，我周围前后有12个人齐声说我们退，我就用成语加上每个人的姓帮他们做了三退。这个小伙子又把我领到列车的中间，让我接着讲。其实他是个特务，在这之前他已经报警了，但我是不知道的。我站在了列车中间的过道上说，旅客们大家好，我们有缘在列车上相遇，也不知是多少年的缘分，我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与你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你们在座的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中间三个座位上的一位男士站起来了，很有礼貌地要我坐下说，我退让不过只好坐下。这位男士说，我们四个人刚刚从香港回来，我们去看神韵了。阿姨，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众生的，我们看了神韵后判若两人。那个小伙子打断了他的话不让说，一手把我拽起来让那个男士坐下。我给男士点了一下头，我说我讲，我就讲起了天安门自焚伟案。一是修炼人不能自杀，二是自焚者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耳朵和鼻子烧伤了，可眉毛和头发尚存，可能吗？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有人做过一个实验，用火烧雪碧瓶，5秒钟雪碧瓶开始变软，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翠绿如新。自焚案有诸多疑点，事实证明该案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我想起了师尊的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当自己神的一面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功能会运用自如，就能抑制常人的不好的思想，那局面完全是自己主导，而且大家会很高兴，是接受讲真相的状态，无需过多的语言，那种默契真是妙不可言。一种祥和慈悲的场，把世人带入了神的一个境界。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人的表面非常的激动，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的救度。围在我身边的所有世人都愿意三退。我指着身边的那位男士说，把名单记一下。他说行。 结果一节车厢全部同意三退。那个特务小伙又让我到另一个车厢讲，我说行。帮我记名单的年轻人在递给我名单时递给我一个眼神，意思是不要去讲了。我接过名单一看，90多个，加上前排的12人，100多人。我对着从香港回来的男士说，我们到前面，把我书包里的资料发给大家。我就将150张藏紫石门票发了出去，又把护身符和单张的真相资料发给大家，告诉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家会福益健康，灾难面前命能保。突然间，那个特务小伙躺到地上破口大骂，你胆大包天，把这个车厢全都变成了法轮功，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你法轮功的天下，今天你要不死我就不姓王。跳起来后手舞足蹈，非让我到下一个车厢讲真相。我说行，其实他是为了拖延时间。这时列车长、警察等人员把这节车厢围了个水泄不通。其实那个小伙子把我领到中间讲真相的时候，他就给市里的610打了电话。我当时在讲真相，不知道。我一看这阵势，我就大声地讲，我是大法造就的伟大的神，邪恶根本就动不了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那个从香港回来的4个小伙子一起举起了左手，高声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紧接着整个车厢的人一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响彻云霄。站在我身边的警察、列车长都举着左手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节车厢的两头上下车的连接处都站满了人，他们说是不是给法轮功平反了。这时警察暗示我，叫我快走，他把我安排到另一节车厢，对我单手立掌，然后对我竖起了2个大拇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车快到终点站了，下了火车你千万不要再讲真相了，那个小伙子已经把你的照片还有你那个带有莲花标志的书包都发到市里警察那边了，火车站那边有60名真枪实弹的警察，都是冲着你来的，我帮你躲过这一关，下一关全靠你的造化了。我说师尊讲，正念足时，你说话的力量能压住它，你讲出的话带有更高层次的真理在里面，更高层师父当年给你推到位的功就会起作用。你虽然这个话讲出来是人的话，可是超出人的层面后都变成了层层层层的话，不推到那个位置，你讲出的话就救不了众生，都推到了心性还不到位，也调动不了功。选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还讲，可是当你在面对不同情况的时候，功德心性都在走向圆满的时候，你得把你的心性实实在在地提高上去才行。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女警察也是同修，她眼含着热泪看着我，在为我担心什么。她对我说，你单枪匹马孤身一人。我说，你不要用人的理说了，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是师尊造就的生命，是主佛的弟子。他会心地笑了。我说，毕竟这是非常时期，你赶快去安排一下那节车厢的秩序。女警察走了以后，周围的旅客问我，刚才高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刚才的经历讲了一遍。我说，以前想入党，他不要咱，要的是人中的精英。现在咱不要他，有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一旦知道真相，都会与法轮功结缘的。我对乘客们说，我们与大家讲真相是顶着压力，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可我们为了救度众生，慈悲你们，不愿你们在灾难面前被淘汰，才给你们说这些的。现在火车马上就到站了， 你们谁愿意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今天就是机会。他们说，我们全退。有17人登记了名字。我告诉他们，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面前命能保。火车到了总站，我把提的莲花书包翻过来准备下车。在这一刹间，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大觉中的法。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下了火车，走在站台上，看见有30多名警察在列队，领头的在喊立正，向右看齐。我从他们身边路过，我想我是属于大法的生命，他们是人，人怎么能看到神呢？我就坦坦荡荡地过了第一关。再到了出站口时要检票，我准备把火车票递给他们检票，检票员一摆手让我走过去，出了检票口。外边的气氛和站台上一样阴森森的，30多名警察与我擦肩而过，指挥员喊着跟上跟上。那时我看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那么小，我说你们不要送我了，就在原地转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走向公交车站，乘车回了家。回家后我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反过来找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漏，让师尊操不完的心。这与我的性格观念有关系，我虽然是女人，没那种温柔劲儿，实际上与男人没什么两样。在正实法反迫害中需要刚勇，和在法中修出的正念去抵挡邪恶。我修炼了20多年了，说话硬，做事硬，心直口快，不考虑别人。那种不善，那种执拗的蛮劲儿，刚烈的狠劲儿，已经成了我修炼的阻碍。到了应该规整自己，修去刚硬，修出慈悲，用温和的语气讲清真相，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的时候了。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我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快80岁的大法弟子，没上过学，97年得法，现将自己的修炼历程分享如下。学习认字读法，97年是女儿把我带进了大法。当时集体学法时，由于没有上过学，所以没有文化，不认识字，别人读自己只能听。为了能够读法，决定开始学习认字。当时拿着转法轮一字不识，怎么办呢？我就照着大法书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没写一个字，问自己的老伴儿或女儿后，就在字的后面画一个我自己能明白的，或人物或动物或植物或花或草等只有我能看得懂的符号。比如转就画一个人转身的样子，像不像，反正只有我能看得懂。我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为了学习认字，画的我能看懂的符号的纸叠起来足足有2尺多厚。终于我画完了整本转法轮上的字。现在集体学法读转法轮时，几乎没有读别字的，而且语速能跟上大家，很顺畅。为了学习认字，没少挨老伴的训。老伴经常不耐烦地数落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一字不识，还能学会认字。他发自内心的根本不相信。因此当女儿不在家时，我每次问她字的时候，她就很不耐烦。没办法，挨训也要学，最终我还是学会了。摔坏的腿几天能走路了，那是2006年老伴生日的那天。我急匆匆捧着蒸笼蒸馒头的用具从2楼往1楼下走，结果在楼梯处一脚踏空了，从楼上摔了下来，结果把小腿腕骨摔坏了，躺在床上，莫那骨头 由于错位脱节而咯咯地响，老伴和家人要我上医院。我说，由大法师父管，没事的。我也没有过多的担心，不能走路就躺在床上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躺了三四天后，我就想下地试试，就让老伴扶我下床。下床后发现摔坏的腿还不能沾地，只能是没伤的一只腿跛着走。结果老伴把我扶到房中央就不管了，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没人扶我回不了床上，只能一只脚站在房中央，就恳求老伴把我扶到床上。可是老伴却冷冷地说，你不是有神管吗？我转念一想，是啊，我不是有师父管吗？那就自己回床上去，不用求人。然后我就试着将摔坏了的腿在地上颠了一下，结果能行，我就这样跛着回到了床上。那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自己下床，能自己下地走了，也就两三天就好了。不为情执，结善缘。我那老伴是个知识分子，由于过去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遭受邪党迫害，地位低下，不得已和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人结了婚，因此发自内心的瞧不起我。邪党迫害大法后，由于他过去成分不好，挨过批斗，对邪党怕得很，因此对我练大法不反对，但也不支持。有一天他在家里说，他去广州结识了一个老太太，是北京人，很有知识，这老太太的儿子在广州，他去看儿子，现在返回北京，我把他接到我们这县城来玩一下，现在在宾馆住着。我就问老伴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老伴说，想把那老太太接到家里玩一下。因为老伴生性有些拈花惹草的个性，这一说让我确实有些联想。因为老伴先前说过，他在广州几天就花了10000多块钱，我当时就不理解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突然又说要带个老太太到家里来。我转念一想，我是个修炼人，心不在尘世中，既然来了，那就结善缘吧。然后就说，那你就把她带到家里来玩吧。把那老太太接到家里后，我和女儿就热情招待，因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谁到我家里，我都要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为此老伴经常对我不满，因为很多是他的个人朋友，我见面就讲，老伴对这点不是很接受，甚至很抵触。这老太太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后很认同，然后我又给她大法书看，还让女儿用 U 盘播放一些大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纪录片。这一看，那老太太就看进去了，因为她是知识分子，一下子就看懂了。这样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我还把她留在我家住了9天，9天里我教他练功看法。他临走前向我请了一些大法书，还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可能老伴出于嫉妒心理吧，有一次偷偷地告诉那老太太，我那老婆子，你别信他，他逢人就讲法轮功，都把我全家变成了学法轮功，我没学都被他们孤立了，你可别学，共产党一直在抓法轮功啊。可那老太太却说了我老伴一通，法轮功没有错，真善人没有错，是共产党不应该迫害法轮功，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一次我老伴开始彻底信服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再也不反对我在家里对他朋友讲真相了。面对面讲真相，精进不停。我从学会面对面讲真相以来快20年了，一直精进不停。我面对面讲真相，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节假日、所谓的敏感日，还有自己身体宵夜不舒服，我都坚持讲真相。现在坚持做到了1年365天在外面对面讲真相，一天不缺，而且每天至少要讲几个，多则几十个。一，在校门口跟学生讲。每逢学校放假和上学的日子，我就到学校门口去讲，那样学生多，也讲得多，学生愿意多听， 我就讲得详细一些，将自焚伟案，将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将五千年传统文化等等，然后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九字真言得福报。如果学生没时间听，就简单的讲，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九字真言得福报。二，到商场去讲，商场也是人比较多的地方，这样讲下来，得真相的人也比较多。三，身体宵夜不舒服，也出去坚持讲。也有几次身体在宵夜状态，不太舒服，我都会出去坚持讲。记得有一次，就视力干扰，身体有些不舒服，坚持出去讲了几个人后，开始有些头晕，站不稳了。我赶紧找了块墙壁，背靠在墙壁上稳一下，然后开始背红营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就不太晕了，就继续讲。四，也会碰到威胁要举报的，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固执不听的而威胁的，有的拿手机扬言威胁要举报的，有的还拿着我的手扬言要送派出所的，但每一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解了。遇到这种情况不多，也就是几次吧，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慌，还是笑眯眯地告诉那些威胁我的人，我一个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跟你无怨无仇的，又不图你一分钱，只是告诉你得福报保平安的事，你确实不信也没关系，何必要举报我呢？这样一说，几次都神奇地化解了。
我对七师的理解，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近期师父连续发表了三篇新经文，通过反复拜读，从心灵深处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惊悚，修炼的严肃性，第一次体会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真是太严肃了。很多大法弟子学完师父新经文以后改观很大，原来解散的学法小组又重新恢复了，大家每天在一起学法交流，提高得很快，半夜12点的正念又开始重视了，都能及时起来发正念了，原来一直精进的就更精进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变化不大的。师父在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但是作为当今人类的一员，特别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两点绝不能做，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那么在我们的修炼中，哪些行为是欺师呢？哪些行为具有欺师的嫌疑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同修重视。一，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深感万分荣幸，可都是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与师父签过誓约的，发誓要随时下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否则你当不上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为了等法，生生世世吃了无数的苦，可是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有的却不精进了，却过起了常人的安逸生活，执着于多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带孙子辈，一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学法练功，有的能找时间学一讲法练一遍功了事，为的是身体好能干活，却不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不救度众生不就是毁约吗？公然毁约算不算欺师呢？笔者不敢下结论，自己悟一悟吧。二，还有的早些年还算得上比较精进的，做了一些救人的工作，时间长了就皮条了，东北话 即懈怠之意。还有的坐过牢，吃过苦，以前也付出不少，好像是有资本了，在家吃老本，过起安逸生活了，一心一意为儿子打拼。同修给送点资料都不愿意要，一年也讲不了几个。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付出，把正法时间延续到今天，可是为了众生得救，为了成就弟子的。师父在红银登泰山中说，停于半天难得堕，你不兑现，不完全兑现，有没有欺师的嫌疑呢？三，还有的同修在压力面前妥协了，给协贺写过三书五书的，或者在什么单子上签过字不练的，过后写严正声明，声明作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字句，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等。有人在监狱里当过帮教，因为你的参与迫使大法弟子转化放弃修炼的，你得把他找回来重新修炼并救人。有人写完严正声明就觉得没事了，安全了，也不查查发表与否。严正声明的每一句话可不是儿戏，更不是口号，我悟道那是重新和师父签的约，那是师父对众生的无上恩典，我们得知道珍惜呀。如果不按照严正声明中的话语要求自己实修并做到，那是不是又一次欺师呢？四，还有的同修在节日向师父问好时，像表决心似的说一大堆假大空的话，修好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这三句话说起来很轻松随意，有多少人在三件事上努力了，又有多少人做到修好自己了？来了矛盾就向外看，向外指责，嘴上不敢说，脑子里也反应几遍，愤愤不平，过后找找自己也是停于表面。写到这里，想想自己也在其中，真是可怕。五，还有的犯了错误，在师父法相面前痛哭流涕，表示今后改正，重新做好，过后还是我行我素，这是不是欺师呢？今天谈到的话题都很严肃，修炼本身就是严肃的嘛。师父是慈悲的，所以我们才有无数次重新做好的机会。但是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今天的交流就想让一些同修认识到这个严肃。以上是个人认识，意在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出。
修炼感悟，大法是主线。作者：大法弟子。这几天感觉修炼有所突破，比较明显的就是心态平和了，人的观念少了，做事不那么极端了。最重要的是能把自己摆在法中，把平时生活中所遇到的事和法联系起来，这是近期才悟到的。有时心没在法上的时候，世人的东西太强盛了，占有欲太大了，这时就想不起法来，只能是被观念带动着，做的事就不符合法。师父讲，目前人类这个社会环境是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与来得法的众生开创的，大法弟子讲真相也好，大法弟子所做的这些救人的项目也好，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看似正常，却又超常，人是做不出来的。引自《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在现有层次中悟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修炼是有直接关系的，相由心生，因为心与外在环境是对应的，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形式是有序的， 是为弟子提高的。如果在这个环境中不能以法为大，那就是偏离了法的轨道，那么不在法上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这是因为没有相信师父，才会不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就拿我自己来说，谁要说我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大法，我是不承认的，因为觉得自己是相信师父的，而且修炼这么多年，对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是深有体会的。修炼就是不断的提高，不断的破除人的观念。人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是有层层的天与世界，越往上，法对你的要求越严格，制约力越强，这就要求你要跟上正法的进程，身体、思想都要达到法所规定的那个纯净度。这就是有时你觉得相信师父，坚定大法，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体现出你的正念有多足的原因。前段时间我没有守住心性，魔性大暴露，现在矛盾中感觉很苦很累，真是心力憔悴。一天想到自己这个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整天忙得很累，结果却不像自己想象的，家人还很反感我，讨厌我，这不就是自己有问题了吗？师父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引自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对照法，看到自己就是把修炼放淡了，把人中的事看重了，所以在这点上就偏离了修炼路。严格说，就是没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不就是人的状态表现吗？那么人中的烦恼不就是人心的对应吗？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所在，就让思想来个转变，把大法当主线，一切都围绕着大法转，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这时感觉心中有法了，心很踏实，即使做常人的事，也能和法连在一起，按照法去衡量，去归正。自己就像大法的一粒子，大法无私地包容着我，有种融于法中的美妙感觉，随之带来了变化。常人中的事就像是天上的浮云，心不在其中，不为其所累。当你看淡眼前的现象时，神奇的是，事情不断地向好的方面发展，一切变得很和顺。大法就是我们的根，大法弟子的一切来源于法，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也是大法造就的。那么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如果不以法为大，不把自己摆在法中，那么这个生命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无法存活。大法弟子如果思想不在法上，那么就很危险，因为你的错误选择决定了你的结果。每个人的来源不同，思考的角度和动机也不一样，这是生命不同特点的体现。大法就像是一个主线，是和宇宙贯通的。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无论这个生命来源何处，只要能相信大法，就能被大法所融化。一个人不管走多远，他当人的目的是要回家，大法就是我们回家的导航。大法能把飘落在外的孩子领回家。分清主次轻重，人世间只是修炼的一个环境，何况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不实的，所有一切的体现 都是为了你能提高上来，升华上来，这是你能返回家园的阶梯。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矛与盾，作者大法弟子。矛盾的产生会让人感觉不愉快，心理压抑，在矛盾中的双方好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牵制着，彼此都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又无能为力。就像放在磨盘上的物件，只能被动地被人推着转。其实矛与盾是同等位的，不管是矛先出现还是盾先暴露出来，只要他们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彼此捆绑在一起，共同面对上天的考验。所以当矛盾来时，千万不要向对方使劲，这样只能是内讧内耗，彼此在消耗对方最珍贵的东西。师父讲，在看不见真相中，人还能信神，还能逆社会潮流而上，还能在矛盾中困难面对不公中向内找，首先摆正自己，这就是修炼。什么神看见都服气，所以才能圆满。你们就是这样的生命。选自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对照法，找找自己在矛盾当中是不是用修炼人的角度去对待，是不是面对不公找自己。惭愧的是，自己经常是在矛盾中向外看，找对方的不足，而且越向外看越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是对的。矛不可能孤立存在，盾也不是光杆司令，所以谁能摆正自己，能在矛盾中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了，那么谁就超越出来了，在矛盾的漩涡中跳出来了，摆脱了旧势力的安排，走正了师父安排的路。我在这方面也有过经历，当深深地陷入矛盾、困惑、烦恼中时，那时的状态是空间场都弥漫着负面物质因素，好像有千万个眼睛在盯着你，在寻找机会钻空子，情绪稍有不妥，就会引来轩然大波。这样一来，原本就难以招架的情况又变成了雪上加霜，整个人感觉随时都会被拖垮。这时负面因素的密度很大，简直让你喘不过气来。在这种状态下，正念是很弱的，但是只要你把矛头对向自己，不去怨他人，你会感觉你在转变观念，在破除人的理。这时正念渐渐地增强了，心也趋于平稳了，真我开始做主了，神的一面清醒了，对照法就会看到执着所在。师父讲，人生苦短，最可怕的是人事无正理。在宇宙中，人的理是反的，除神对人讲的法理外。选自为什么会有人类。在现有层次中，我体悟到人这个表面空间出现的矛盾，在另外空间看就是提高升华的过程。矛盾的背后有很多因素需要归正，当对照法向内找时，就是走正了修炼路，就是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了，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了。那么一个生命被法熔炼的时候，不好的败物很容易就被融化掉了。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当你在矛盾中无条件向内找时，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矛盾化解了，烦恼不见了，仿佛刚刚发生的矛盾离自己很远很远，只是一种记忆的体现。矛盾的出现，在表面空间看是两个人闹意见了，出现分歧了，其实矛盾的出现就是观念的碰撞，自我的较量，这些都是要清除掉的变异物质。当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的时候，你就会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就能归正这变异的物质。 如果矛盾的双方都能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那么矛盾的出现也成就了你。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亲情中去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真。2019年，大女儿结婚搬走了，丈夫买了辆大车，外出跑长途拉货，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女儿，我心里特别高兴，以为家里从此清静了。可就在2020年，大女儿怀孕了，初期的时候对我说，以后让婆婆照看孩子，不需要我。结果去医院做孕检，医生说是双胞胎，姑爷亲家母都高兴坏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心里想，如果大女儿的婆婆不能照顾两个孩子，那么就会让我帮忙带孩子，这样不得耽误三件事吗？因此我的内心一直压抑着。2021年初，大女儿生了对龙凤胎，外孙和外孙女出生之后，一直由亲家母和月嫂照看，一晃三个月快到了。一天，大女儿对我说，妈，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花费十多万了，月嫂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我想让你和我婆婆每人照看一个，这样就不需要请月嫂了，月嫂还能请两个月，这期间你和孩子熟悉一下，以后就需要你帮忙了。我听了之后心里有点不舒服，和大女儿说，你爸爸不在家，我一个人怎么能照看得了啊？而且照看小孩脱不开身，我以后哪儿也去不了了，好不容易把你们拉扯大了，还要照顾外孙和外孙女，我也想轻松一点。大女儿一直对我修炼的事情很理解和支持，于是对我说，妈，我知道你是怕耽误学法和练功，影响出去救人。周六周日你想去做什么就去，我在家照顾孩子，不会耽误你的事情。这时我思想中突然闪现师父讲的法，无私无我。我开始反思自己，向内找，是我太自私，怕耽误三件事，心里才产生了怨气和妒忌心，愤愤不平，不为他人着想，让女儿为难。在常人眼里，自己整日在家里闲着，却不帮忙带孩子，这不符合常人的理，很容易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放下人心之后，心里觉得特别敞亮，只有听师父的话，遇事向内找，才明白真正实修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做好三件事。三个月之后，大宝和月嫂来我家了。大宝不省事儿，白天需要大人抱着才能睡觉，一放下就会哭，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放下。于是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听普渡济世，过了十多天，不需要大人一直抱着了。月嫂见大宝听着讲法就可以自己睡觉了，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借此机会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邪党的栽赃陷害，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在灾难来时保平安。他明白了真相之后做了三退，也给他的父母和儿子做了三退。五个月之后，月嫂搬走了，顿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感觉一个人照看大宝有些为难，心一酸，泪水止不住地流，但在内心排斥着这种情绪。我是练功人，这都是人心，我不要他，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是主佛的弟子。师父啊，我看孩子也不能耽误我学法练功做正实法的事，求师父加持弟子，帮助弟子。此后孩子白天睡觉时我学一讲法，晚上孩子睡觉之后， 我开始练功。平时只要有时间，无论是否整点，坚持发正念，周六去做正实法的事，周日去学法小组学法。有时练功练到一半，孩子醒了，哄睡之后继续练完，丝毫不懈怠。小女儿是护士，下夜班之后或者休班，都会帮忙照顾大宝。家人和女儿们都支持我做三件事。大宝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师父好。今年大宝三岁了，上幼儿园了。早上六点起床就念九字真言，看我发正念也会盘起腿来，闭眼立掌说：发正念。洗漱完毕之后给师父上香磕头，听40分钟讲法。大宝来我家之后，我慢慢悟到，孩子也可能是高层次来的生命，是来得法的，因为与我有缘分才来到我这儿。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一路看护弟子，唯有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学好法，无条件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创世主师尊不嫌我傻，还纠结什么？作者大法弟子。从小一直到50多岁的现在，我被家长责备着傻、缺心眼儿、头脑简单、头脑发热等等。好在目前当面挖苦的时候不多了，因为当面挖苦，我会反唇相讥。我心中时时充满自卑，总爱追着丈夫同修或者好朋友们问我傻吗？我傻吗？回答说我不傻，我不信；回答说我傻，我不满意。前天一位亲戚跟我打电话聊天，他说：“你妈说你傻，但心眼不坏。”我心哇啦哇啦凉的，难免照例追着问这位亲戚：“我傻吗？我傻吗？”放下电话，我绝望地在客厅里走圈圈，走啊走啊走啊，突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傻子的那段法，就是一位真傻的傻子，你要是骂人家傻，也会给人家得的。咱们修炼的人都知道得的珍贵。我渐渐平复了心情，这几十年来我收获了多少得啊，还害怕被恶意的说傻吗？另外，我想善意地说个傻孩子，充满关爱和亲昵，不会失德的。感谢师尊给我安排了一位常人好朋友开导我，他是位做房产中介的老板，口才极其出众。他跟北京的几位著书立传级别的教授学了3年的心理学，周六日坐高铁去北京，那可是往返几百里地去当面学习的，学成归来如虎添翼。他的能力水平都是一流的，精明透顶，当然是位比人精还精的人。他劝我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别人说自己傻，傻子不会害人，不会骗人，不会琢磨人，不会占别人便宜，傻老实，傻实在，都是夸人的好话。他也发现现在人们的认知都变异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语，人精怕人说精，傻人怕人说傻。我就怕人说傻，看来是真的傻，傻子不会损德，别人还给傻子德。我明白了，做傻子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是大法修炼的是主元神，傻怎么修？傻子可能还意味着愚昧糊涂，不通情达理。想来想去，我还是不太想做傻子。那怎么不傻呢？多学法呀。在转法轮的论语中讲，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微至极， 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大法弟子都会背得滚瓜烂熟，多学法一定会变得特别聪明。学法的目的，我想应该是为了返本归真，是为了修佛修道，为了证实法，为了助师正法，为了救度众生。学法为了变聪明，是不是有所求？是不是成了根本的执着？我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带着疑问，我来到了每月一次的小型交流法会。我放下面子心，怕被别人笑话的心，我坦白地说道，几十年来我没有自信，我认为我傻，我傻吗？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大法弟子有傻的吗？没有。还有的说，你真的挺傻的，提的问题像三岁小孩。又有人说，你不傻，否则你优秀的丈夫同修是不会看上你的。是的，丈夫同修毕业于一流的名牌大学，他脾气优，人品优，能力优，工作出色。难得的是，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有同修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有人说你坏，你不一定真坏。说你傻，谁说的？傻的含义和标准是什么？说你傻，你不一定真傻。也有同修说，追着别人问就是傻，就是执着心。还有的说，当然不能带着任何有求之心来学法。通过大家的开导，我明白了很多，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点傻，而且幼稚，胡思乱想，翻来覆去睡不着。平时我早晨3:09起床，给师父上香磕头，然后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基本天天不耽误。这天却赖在被窝里不想动弹，啥都不想干。这周不做资料了，没心情。我想出门去旅游几天，可是转念一想，从来没有耽误过同修的资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能守德，要守心性，不可妄为。你不能够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能守住你的心性。想到师父的法，我就想还是咬咬牙吧。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做资料救度众生的邪魔烂鬼。忙活了一上午，打印了100多份真相册子，下午雷打不动的学法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回忆这件事，如果因为我的情绪波动耽误了10多位同修的资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多大的罪业，想一想后背直冒冷汗。学完法，打开大法网页，看到前些日子我投稿的文章今天发表了，我立刻悟到是师尊在鼓励我，师尊不嫌弃我傻，还纠结什么？我给师尊上香磕头，师尊就在我身边，佛恩浩荡，在修炼的路上时时保护我，呵护我，鼓励我，让我重建自尊和自信。弟子叩拜师尊，弟子感恩师尊。总结了一下，我要修去2颗执着心，养成2个好习惯。第一，修去怕别人说自己傻的执着心，说我傻，说我好，说我坏，都不能动心。我要向内找，简单的3个字，蕴含深刻。向哪里找？向自己找。找什么？找自己的不足，为什么要找？修正自己的缺点，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第二，修去背后讲究人的执着心，善待他人，守好自己的德。有句俗语，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不仅仅是心理暗示，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物质，良言善语是好的物质。那指责和挖苦就是往孩子的空间场扔烂苹果。那对于家长也是，家长强势武断，不敢惹家长，不敢当面说，背后经常说他的坏话， 指责抱怨，发泄自己的情绪，往他的空间场扔烂苹果。我悟到了，以后谁的坏话也不能说，乱说话造业，会失去珍贵的德。以后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有不同意见，试着当面善意地去解释清楚，注意语气和态度，千万不能背后讲究别人。我还要养成两个好习惯，知错就改，学会道歉。背后说家长的坏话，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要如履薄冰地改正，我要向家长诚心去道歉，请求家长原谅。弟子叩谢师尊，感谢同修的帮助，感谢大法网站同修的无私付出。
浅谈放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丽。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不然的话，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师父在讲法中不断地在启悟着我们，我们修炼走到今天，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世间的任何一颗心都是一把阻挡回生的锁。人心表现各种各样，有的你意识得到，有的你意识不到，但对修炼人来说，只要你有人心在，师父就会安排你人心暴露的机会。我们有时就被执着掩盖，但最终还是要找到它，修去它，放下它。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的烦恼都有原因的，都是给我们提升的机会。师父的苦心安排我们要珍惜，我们只有选择放下一切执着，让心归零，阻挡回生的锁自然也就不起作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放下自己是一种智慧，让心清零是一种境界。只有放下人心的时候，师父才能帮助我们拿下身体内存在的不好的东西及周围环境造成的不好的因素，净化身体，提高层次，帮助我们演化成功，逐渐走向圆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在正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放下自己，没有自己，完全能够做到为法负责，这就是大法神圣之处，也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之时，做起事情来也容易成功。这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人心背后是私心。作者小文。大法弟子遇到事情要向内找。今天早上到办公室，听见卫生间里呼呼的响，进去发现是马桶抽水的开关哪里卡住了，跑了一晚上的水，估计要100元左右的水钱吧。第一念还是向内找。 前段时间关于我们公司对客户报价的事情与老板交流过，老板想报价低一点，这样可以多接一些活干，公司的效益会好一些。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活干多了也未必会多挣钱，因为利润低了，卫生间跑水损失的是公司的一点钱，而我建议让公司对客户的报价要多一点，似乎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真正静下心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原因还是私心，因为老板接的活多了，我就要干得多，而我是拿基本工资的，干得多了自然就会不甘心，产生了愤愤不平的心，这个私心才是问题的本质。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提到，你碰到什么事情，麻烦事，你心里头不高兴的事，不管表面上你对不对，你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一开始的所谓的向内找，认为让公司多挣钱是假的，不是真相，自己的真实的目的是嫌麻烦懒，自己的自私懒惰才是真相，才是自己要去掉的人心。自己这些年来遇到问题向内找，也遇到过很多的这种向内找的问题。我的经验是，找到自己的不足和自私的一面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找了半天都是自己好的一面，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找。一点浅显的认知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站在法上，去掉心中的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恨是恶的表现，邪党邪灵就是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的。一个人心中有了恨，时间久了就会邪变，成为恶者，最后被销毁。作为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很多的执着心，比如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安逸心、爱听好话的心、虚荣心、面子心等等，在学法修心中，只要反出来，我就会对照法修掉它们。可是恨这个败坏的物质一直在内心深藏着，时不时的就会心生气恨，莫名发脾气，很长时间了，总也走不出这一状态，很是苦恼。我意识到自己时常被恨带动的心神不宁，心烦意乱，静不下来，已经严重干扰到了我的正常修炼。我开始针对恨这个不好的心发正念，我要从内心深处把它挖出来，并彻底解体它。很多时候的起因都是我对母亲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她从来不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几乎没有做过让我顺心的事，一想起来就既痛心又痛恨。每次去他家总是不欢而散，他还总是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当着我的面说我妹妹的不是，在我大姐面前说我和妹妹的不好。过后我大姐还都跟我说了，我就觉得我母亲这个人就是挑拨是非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啥意思，他就三闺女，现在让他给搅和的都不像亲人了，他还特别不实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话不算数，自私虚假伪善，我对他的表现一直很不满意。我在20多年前得法时觉得大法太好了，能改变人的本质，还能让人道德回升，做个好人，将来有个好的未来。我就第一时间把大法介绍给了父母，后来父亲说他已看了2遍转法轮，母亲不识字，我就给他买了个 MP3 录上师父的讲法录音让他听， 开始他听得很认真，也说师父讲得真好。那时他们60多岁，至今20多年了，现在他们都80多岁了。而且我每次去他家都会强调让他继续听师父讲法，并且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这几次我发现他只是应付我，说是听呢，可是已经换成了听大古书的卡了，把那个讲法的卡放小包里了。他说他想听了就换过来听。我也不再强迫他了，只要他想着听就行。这么多年了，他要是真听进去了，应该知道珍惜的，靠别人强迫是不起作用的。我让他多听师父讲法，多念九字真言，也是想让他改变那自私的心，做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好人，这样既对他本人好，也让家人们都受益，让家中充满和睦温馨的气氛。可是经过近日的观察，我发现他根本没改变，还是那么自私，说话不算数，虚伪不实在，还是之前那样种种的表现，让我心里很不痛快。联想到10年谷子8年糠的那些剜心透骨的烦心事，我心里就有一股无名的怒气，恨也渐渐加强了，一想起来就痛恨、怨恨、愤恨，此时恨已充满了我的内心，我还不自知呢。昨天晚上发完0点的正念，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被恨搅得翻江倒海，很压抑，怎么想也没有出路，大脑像被东西攥着一样，冲不出来，很难受。后来我就想，我是修炼人啊，应该站在法上看问题，不能站在人的理上判断对错，把那些让自己烦心的事和人都抛到脑后去吧，不再去想了，就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向内找自己。发现我的问题，一是想求得父母的尊重，二是帮助别人想求得回报，三是只想改变别人，四是只顾自己的感受。这一找让我大惊，原来问题出在我这里，是自己的这些执着心导致了看谁都不顺眼，一不顺心就生气发脾气，不合我意就痛恨。原来恨这个不好的心，也是因为固守自己的执念和私心造成的。今天找到了根源，就一起抓住解体掉他们，在法中规整自己，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邪恶安排。遇到的一切都站在法上认识，用法衡量问题，纯净自己，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整个晚上人心与正念的抗争，最后正念战胜了人心，解体了内心深处恨这个败坏物质。正念强了，大脑也轻松了，心也敞亮起来，回头再看那些让自己烦恼的人和事也都微不足道了，心不再被外来因素带动了，心情的压抑一扫而光。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帮助我去掉了执着心、思想业力和恨，让我提高上来，转天就像没事一样，学法时头脑很清醒。当学到转法轮第9讲，师父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以及师父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第9讲。师父的这两段法对我触动很大， 好像第一次学到一样。是啊，在过心性关的过程中，能不能及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能不能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真的是很关键的。真能做到，就能冲破重重关卡，就能解体骨子里的变异败坏观念，就能解体恨这个邪恶的坏物质，就能提高上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定要静下心来学法，把法学到心里去，学到自己的主意识上去，让自己真正的得法悟道，才能做好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现阶段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中共多名媒体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作者密珍。据近日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中共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全面抹黑，企图把法轮功妖魔化。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和讲述电视栏目，更是不遗余力的诽谤、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毒害了不了解真相的民众，煽动仇恨，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心理，把上亿的善良民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十几亿个家庭陷入困境之中。同时，中央电视台还把邪教中共说成正的，把中共邪党捧上神坛，强行灌输给世人，使世人正邪颠倒，善恶不分，稀里糊涂地跟着邪党往地狱里狂奔。报道中说，一般而言，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文人用文笔写文章，用文字杀人诛心；二是媒体泼脏水传播谎言，用说话杀人诛心；三是用暴力工具如枪、刀、炮、生物化学武器等杀人。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这三种杀人方式都被邪恶的中共和江泽民用到了极致。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电视台媒体人遭恶报的有22人，罗京、陈蒙、李东升、肖小林女、张海潮、方静女、沈丽女、赵忠祥、赵赫、李毅、李勇、王欢女、沈旭华女、陶伟、鞭策、郭振喜、田立武、芮成刚、方明、邱媛媛女、陈曦女、马翩然女。再次仅举部分遭恶报案例。罗京，男，1961年5月29号生于北京，其祖籍四川省彭州市，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新闻编辑部副科长、中共党员。他主持新闻联播仅3000次，是新闻联播御用男主播。江泽民和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中央电视台滚动式的24小时播报抹黑法轮功的脏水，罗京非常卖力，误导民众，毁灭世人，挑起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仇恨，其毒素至今没有清洗干净。2008年7月，罗京患淋巴癌，2009年6月5号早晨死亡，时年48岁。陈蒙，男，1961年8月30号生，北京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共党员。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制片人。2001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节目《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月23号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其后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电视录像片就是陈蒙制作的，陈蒙是其制片人。2008年12月24号夜，因患胃癌死亡，时年47岁。李东升，男，1955年12月出生，山东省诸城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 中共党员。1978年进入中央电视台，2000年7月至2001年1月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2001年1月至2002年5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新闻中心主任、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主任。2001年1月23号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其后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电视录像片，就是在李东生的指示下由中央电视台电视制片人陈蒙制作的，毒害甚至毁灭了无数世人，缉毒素至今没有消除。2002年5月因制造谎言有功被晋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9年10月任公安部副部长，2010年8月任国家亚运安保协调小组组长，2011年2月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2014年6月30号涉嫌受贿罪被查，2015年10月14号在天津市法院开庭审理，判刑15年，没收财产100万元。肖小林，女，1962年8月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中共党员。她到美国进修两年，回国后开始疯狂地抹黑法轮功，欺骗世人，毒害世人。在抹黑法轮功方面，她跳得最欢，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精力，包括生命。由她亲自参与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台节目，目前知道的就有《今日说法》《讲述》《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由于作恶太大，毁人太多，肖小林患结肠癌到美国治病，2017年6月28号死亡，时年54岁。张海潮，男，1956年7月生，内蒙古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高级编辑，焦点访谈、今日说法、东方时空等节目的主要创办者之一，焦点访谈节目主持人之一。张海潮愚蠢地积极配合肖小林抹黑法轮功，对佛法犯罪。2016年8月退休，2020年12月29号在北京因中共病毒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时年64岁。方静，女，1971年6月生，焦点访谈、今日说法、东方时空、国际观察等节目的主要创办者和主持人之一，中共党员。方静愚蠢地积极配合肖小林抹黑法轮功，对天法犯罪。2015年11月18号方静因患癌症在台湾死亡，时年44岁。王欢，女，1971年2月14号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共党员，深得中央电视台中共领导的赏识和重用，从新闻播出、配专题、配广告、主持等他都胜任，做恶事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2013年7月3号因患肺腺癌死亡，时年42岁。以上即是中央电视台部分媒体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案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与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因此而遭到恶报的无计其数，其中有许多是在中共的蒙蔽胁迫下而为。因此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不但是成千上万的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使成千上万的官员因参与迫害而遭到恶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此而看，中共毁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真是罪恶滔天啊。报道中说，人在做，天在看，到时总清算。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世间做了任何事都是给自己做的，做善事得福报，做恶事得恶报。而且对法轮功作恶，恶报不仅害自己，还殃及家人和子孙祖辈。真心期望还在这个迫害链条上的人赶快退下来，立即停止伙同中共迫害法轮功，利用自己的条件善待法轮功学员，尽可能赎罪，才有可能有未来。 2023年10月，美国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发布《中国宗教自由报告2023版》。报告指出，中共在中国大规模镇压宗教信仰群体，压制对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任何信仰。中共镇压宗教信仰的运动，给那些只想凭着良心生活的人们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报告说，1999年7月，中共政府开始铲除对法轮功的信仰，对于那些拒绝放弃信仰和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进行大规模逮捕，投入劳教所洗脑，酷刑折磨。中共当局一边试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并停止练功，一边对他们施以酷刑，这场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对法轮功全面抹黑，企图把法轮功妖魔化，不遗余力的诽谤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毒害不了解真相的民众，煽动仇恨，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心理，把上亿的善良民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使几亿个家庭陷入困境之中。媒体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破坏作用，犯下了弥天大罪。再次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党政及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包括工作在宣传、媒体等部门的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停止迫害，悔过自新，作恶必遭恶报，这是天理。以上列举的部分媒体人就是值得你们警醒的例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